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千呼万唤始出来，习近平与泽连斯基通话有玄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通电话，就中乌关系和乌克兰战争交换意见，这是两国首脑自俄乌战争爆发一年多以来的首次会谈。此前乌克兰方面曾抱怨习近平对泽连斯基的对话要求置之不理。对比之下，习近平在过去一年呢，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有过五次接触，包括两次面对面会谈。就在中乌首脑通话的几天之前，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质疑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引发了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广泛抗议。那么习近平此刻与泽连斯基通话有什么玄机？通话能否化解乌克兰及欧洲国家的疑虑和愤怒？习近平真的有能力斡旋和平吗？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冯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冯教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中国始终呢声称在俄乌战争中是严守中立不偏不倚，那么果真如此吗？我们就拿首脑会谈来说吧。自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习近平和普京已经会谈了五次，其中还包括两次面对面的会晤，而对泽连斯基的通话要求却一直不理不睬。那么我来首先请教澳大利亚冯崇义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习近平对俄乌战争的当事双方普京和泽连斯基真的是不偏不倚，还是亲疏有别呢？
其实世人有目共睹，而俄军入侵乌克兰一年多以来，习近平及中共政权从未中立过，他一直就站在俄国一边。我们都记得习近平的先线，这也是前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22年九月到俄国访问之后，他就对俄国人明确的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个他说俄国对乌克兰采取他们认为必要采取的行动，中国表示理解，而且从不同的方面给予设应。其实这个设应大家也看得很清楚，它包括这个财务方面上的支持，包括舆论上的支持。你看中国的这个媒体，包括自媒体，满城遍野都是亲俄罗斯的言论，你当然也包括通过朝鲜、伊朗、埃及这些国家、第三国进行的一些这个武器装备上的支持。而这个今年三月习近平到俄国访问之后，他就在俄国媒体上发表文章，说这个世界在处于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而且他跟普京道别之后呢，面对这个媒体镜头，去呼吁普京，邀请普京共同携手推动这个大变局。所以他们是称兄道弟，关系非常密切。而相对来说，他们对泽连斯基的这个通话要求一直置之不理。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全面侵略造成了巨大灾难，在俄军毫无人性的慌慌乱炸之下，乌克兰数以万计的家庭家破人亡，数以万计的这个基础设施和民用建筑毁于一旦，大概有800万的乌克兰人流离失所，变成难民。习近平和中共政权至今没有把这场战争定性为侵略战争，不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也不要求乌克兰从这个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是赫明赫暗的在策应俄罗斯，可以说是这个狼狈为奸，怎么说都说不上有这个中立的立场和态度。
好的，那么这个中立，看来的确呢，让国际社会议论纷纷。这个今天我们看到欧盟发言人欧盟一位发言人呢，这个表达了他们欧洲国家的立场，就是说这个电话呢，有对俄乌战对结束俄乌战争可能有帮助，但是这是一个迟来的电话，来得太晚了，应该早习近平就应该呼应乌克兰方面的要求。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在这个电话通话中呢，大谈中国的和平立场，强调劝和促谈，并且暗指美欧拱火浇油，趁机牟利，但是绝不谴责普京侵略，绝不敦促俄罗斯撤军。那么这样的劝和促谈，对于乌克兰来说是真正的公正和平吗？我来请教美国德州翁立中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是这一次的这个会谈呢，事实上引发全球的瞩目，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习近平确实在过去长期以来这一段时间呢，常常跟俄罗斯来进行通话，但是这是第一次跟泽连斯基来对话。而对话的内容，从事后发表的谈话稿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就说要谈到所谓的公平正义，恐怕是非常的困难哦。因为其实习近平的谈话当中，真的是大谈中国强调的和平，可是却不是针对俄罗斯进行任何的谴责，所以要谈和平恐怕很难。那我们首先必须说，中国的态度基本上透过这样的电话会谈，恐怕象征上面的意义会大于实际上真的要推动和平。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呢？象征的意义是透过这样的会谈，向全世界表达了对于西方国家的不满，更进一步的可能是透过这样的会谈，进一步的去要求泽伦斯基在西方民主跟所谓的中国所提出来的这些条件，甚至之前的12点的和平条件说，做出一些选择，有点不是说公平，反而是有点逼迫你选边站，你选择是不是要重新思考，要在和平的谈判当中你做出一些让步。那再者呢，我们再进一步的说，其实对中国来说，有没有实际的动机在这个时候就要赶快的进行推动和平？其实对中国而言，现在的乌俄战争的僵局，对于中国现在提出的这些援助，就是援助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看着西方国家进行对乌克兰的援助，其实消耗的这个战力跟消耗的资源而言，中方没有太大的实质上面的利益，在这个时候就要积极的，没有太大的动机，这个时候就积极的进行调解的动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电话会谈比较像是一个宣传效果，而且很难达成公平，比较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意义比较多。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教授呢，发表了他们对这个习近平和泽连斯基对话电话的这个看法。现在我们看看网友朋友们怎么看这个问题。一位叫张展曾上四，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评论。他说：“不能相信独裁专制分子。”合作无上限、无禁区，到今天为止都没有谴责入侵者，你怎么去莫死磕会见通缉犯？乌克兰只管努力奋战、反攻，不要在意独裁分子。另外一位叫 David 王，他说：“凡是指望习近平能调停俄乌战争的人，不是脑残就是坏蛋。”另外还有一位叫台湾国防军隶属空军嘉义基地，这显然是一位台湾网友。他说：“乌克兰被俄军侵吞，世人将不再同情。俄军军费完全是习近平大撒币所提供的。那么泽连斯基呢，竟然对习近平仍存有幻想。”我们这位台湾网友呢，看起来对泽连斯基呢很有意见，他很愤怒。认为泽连斯基这个时候你不应该呢去找习近平去求助于习近平，因为根本就没有用。其实这是许多人的看法。那么我这里呢，我就可能要请教两位教授简要的回应一下我们这位这个台湾网友的看法，就是说明知道没有用，可是为什么还要请习近平涉入 这个俄乌之间的会谈呢？这是为什么呢？首先冯教授，
你要理解现在乌克兰这个战争打得很惨烈，
嗯，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要尽早把俄罗斯的侵略者赶出去，恢复收复失地，所以他的一些目标都是一些动作都围绕这个目标来，所以在这个时刻，他跟习近平通话的唯一目的就是给习近平给足面子，
嗯，
啊，避免习近平这时候公开的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
好的，这实际上呢，这个冯教授说到点子上了，这可能实际上是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啊对于啊千呼万唤习近平出来跟泽连斯基对话的啊这个倡导啊这个俄乌会谈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因。那么我们看看翁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补充吗？
这确实就如同刚刚冯教授所说的，现在乌俄战争确实对于乌克兰来说是非常惨烈的，所以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他当然知道要依赖中国的习近平恐怕难度很高，可是至少可以达到某些目的。第一，习近平既然公开的大谈所谓的和平论，那么他对于俄罗斯进行武器的这个援助恐怕就有一些自己创造出来的制约效果，所以泽连斯基就算知道中国不会真的采取大动作的和平的调停，可是至少透过这个会谈可以让中方自己讲出来他要谈和平，不应该要提供武器。另外泽伦斯基也必须要考虑到整个乌克兰受到的冲击，哦，芝麻当活马医，任何的可能性都必须要考量，这是作为国家领导者他必须要做的事。
好，看起来泽伦斯基、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用心可谓良苦。那么千呼万唤始出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习近平和泽伦斯基的会谈这个时机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几天前我们看到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的一席话在欧洲引发了轩然大波，几乎让习近平分化欧洲取得的一点成果差一点就付之东流。我来请教冯教授，那么习近平此时突然同意乌克兰的请求跟泽连斯基通话，这是不是有点危机管控的意思呢？
啊，当然就是很明显，他这时候去跟泽连斯基通话是要挽救这个跟欧洲的关系。这个俄罗斯在普京这个独裁者野心驱使下公然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企图通过武力来兼并一个主权国家，对整个欧洲造成严重的生存威胁。正因为这样呢，欧洲欧美空前团结，可以说是同仇敌忾，
嗯，
以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所以这时候的中国选边站在俄罗斯一边，当然也就使中欧关系陷入这个新的这个低谷。所以中国驻法大使在这个时候居然在国际舞台上撒野到这种程度，公开否认苏联崩溃之后十几个国家独立出来的十几个国家的主权国家地位，对国际这个秩序的挑战达到这种荒唐地步，这当然是使中欧关系跌入谷底。而习近平这时候出来这个说这番话，当然是为了避免中欧关系彻底崩盘。
嗯，
啊，但是我想习近平这时候通话还有另外一个动机，可能人们忽略了，就是他还在继续策应俄国，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这个跟所谓的调停来稳住乌克兰，稳住泽连斯基，
嗯，
来去延缓这个乌克兰的战略反攻，使这个俄国普京的失败晚一点，或者是败得不那么惨。
嗯，好的。那么这个刚才冯教授呢提到了两点，其中有第一点呢是这个就是危机管控这个问题， 是这个国际社会观察人士普遍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呢，它有缓和卢沙野、控制卢沙野的这个言论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他在通话中并没有做出任何澄清啊，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乌克兰和欧洲这个因驻法大使的这个撒野所引起的问题。我来请教翁教授，很多人都怀疑卢沙野其实根本就是揣摩上意，他说出了习近平不便公开说出的话，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是驻法大使卢沙野的谈话确实是引发了关注，而且是真的是引发了很大的风波，因为这跟近期中国尽量的在进行大国外交，尤其是展现所谓的和平态度。近期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沙特跟这个伊朗之间的关系，中国进入的调解，事实上中国在最近想要表现的，尤其跟欧洲之间的关系正在拉近，所以卢沙野的谈话呢确实跟中国目前想要走的路线有一些偏离，他是不是在揣摩上意，我们很难去判断，但是有没有抓住上意，这才是后续我们可以观察的。如果接下来卢沙野他在职务上面有调动的话，或许看他的调动的方向，我们可以判断习近平到底是喜欢卢沙野这样的揣摩上意，还是习近平不喜欢。但是整体来说，我们必须说，如同刚刚冯教授所说的，现在卢沙野的这些谈话引发的这些负面的效果绝对不会是中国所乐见，所以我们看到他官方上面不断在灭火，甚至可以引申为什么在这个时机点上中国要跟乌克兰赶快的进行电话的通话，展现中方事实上是想要跟欧洲或者是想要进行和平的这个调停者的这个形象哦。所以基本上来说，卢沙野的谈话呢确实是确实跟现在的中国所谓的大国的路线有一些差距，而中方的灭火的动作也可以看得出来，中方现在在大国外交的路线上面其实想要通过外交的手段来增进中国的这个形象，跟增进中国的在欧洲的利益，那当然就包括了刚刚冯教授也提到了，是不是要为乌俄战争的俄罗斯争取一些时间，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观察的。
好的，那么翁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呢，习近平跟泽连斯基的通话可能是为了要挽回卢沙野这个的影响，但是我刚才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习近平在跟泽连斯基对话当中提到卢沙野的任何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是，习近平的对话当中确实没有提到卢沙野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对欧洲国家来说是一个负面的冲击，所以他想要透过这个电话会谈传递中方是和平的，是想要和平的，是西方国家误解了中国，所以透过这个会谈，习近平传递给欧洲的是不要误会中方的善意。但是当然如同这个我们在一直在讨论的，欧洲国家一直以来就过去这一年当中看待中国面对乌俄战争当中所选择的路线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并没有特别的支持乌克兰，而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大谈和平，欧洲国家到底能不能接受，再加上卢沙野的谈话，其实中方在灭火，但是欧盟会不会觉得火就灭下来，会不会对中方的反感度就会降低，其实恐怕不是这么容易。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聊天室里大量的观众的这个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 Crazy Y 他说，皇上一直在等一个借口，等撕下正义的外衣正式援助俄罗斯的借口，这个借口就是俄罗斯要失败的时候。可可西里他说，在亚洲中共的军事实力是最强的，在全球领域也是强大的。另外画画蓝他说，伊尊这一次和泽连斯基通话实在是大出人所料，根据国际媒体之前透露，乌克兰之前多次要求和伊尊通话都被中共国婉言拒绝，而伊尊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之后却和普京有过五次接触，这明显表明中共对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是投赞成票的，而对被侵略弱国乌克兰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公开场合之下中共口头上还是说的完全中立，不偏袒任何一方，实际上中共一直以来都是在支持俄罗斯，伊尊这个时候跳出来是对侵略者的最大支持。我们也不要忘了我们网友呢，一位叫答案的，他说，以卢沙野对欧洲做战狼外交已经 和联欧抗美的策略产生了冲突，为了稳住欧洲不得不与泽连斯基通话。另外，乌克兰储备武器准备对俄国反攻，可能导致俄国的彻底失败，这也是一个原因啊。我们刚才冯教授也提到这个问题了，仙人掌他说，其实中共是不会想俄乌战争那么快的结束，因为中共是坐取渔翁之利，这一次通话只是为了救卢沙野危机的火，做出不得已的选择，缓和一些欧洲对中共的不利好反应。 Read clear， 千呼万唤使出来，充当大尾巴狼啊，习氏呢意在削减卢沙野的言论在欧洲造成的负面影响，安抚欧洲。可见习氏中共对于一个肆意侵略主权国家缺乏起码同情和无视，甚至是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知俄援俄。好，我们回到我们自己节目上来。除了重复中方公开宣称的立场之外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在这次通话中宣布的一个唯一比较具体的提议，就是将派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访问乌克兰等其他国家，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请教冯教授，您如何评估习近平和中方的这个新建议呢？
其实习近平和中方说调停一直是在演戏，而且这个戏演得很假，也就刚才我们谈过的啊，你要把戏演得真一点，你起码需要说啊，对双方都保持同等的沟通，让他们能够坐下来谈。他一直是跟俄国联系，而不再跟不与这个泽连斯基联系，而现在是迫于形势来终于跟我这个泽连斯基通话了。但是他在通话中照样没有说是没有提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是讲这个现在是要解决乌克兰危机，好像这个危机是乌克兰人搞出来的。其实这是对乌克兰的一个侮辱。所以乌克兰我刚才讲过，他对他们这个所谓政治解决和平方案是不屑一顾的，但是就是为了避免中共对公开的对俄罗斯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来这个给他一点面子而已。
那么冯教授，习近平总算是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说呢，他要派这个 invoice， 就是一个特使，叫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去访问乌克兰和其他国家，也不排除访问俄罗斯来进行调停。您怎么看这个具体建议呢？
与这个建议是一个很表面的一个演戏的做法嘛？因为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要实现和平，你就要让俄罗斯撤出乌克兰，归还他侵略的这个领土。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至于是不是要审判这个战犯，要这个战争赔偿，那另当别论。你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他所谓和平十二点和平建议，一直说的这个话从来就没有提到台面上来。
好的，
所以这个他就没有调停的这个资格。
好，资格这里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说以中国目前首鼠两端的这个立场和地位，他真的具备调停俄乌战争这个能力吗？具体说来，如果俄罗斯不撤军不赔偿，那乌克兰会答应停火和谈吗？而另一方面，而要让俄罗斯撤军赔偿，普京会答应吗？请教翁教授，您怎么看这些问题？
对，我们要谈能力哦。坦白说，如果以非常现实的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双方就基本上大国甚至是欧盟都有能力。所谓的能力是指，如果中国现在下定决心要来做调停，要来做和平的谈判，真心想做，事实上他只要终止跟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往来，就会切断了俄罗斯的经济的供应线，基本上就会对战争造成很大的冲击，俄罗斯就必须重新思考。西方国家同样的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如果西方国家设定了针对乌克兰的援助开始进行 减少或者是缩短，事实上也会造成乌俄战争上面俄乌双方都必须要重新考虑、重新思考坐上谈判桌的必要性。所以如果单就能力来说，其实大国甚至是欧盟，就如同我们所说，都有这个能力。问题是如何设定，而且在立场上面，中方如果设定了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呢，双方是没有任何人是犯罪的一方，或者是中方如果认定甚至俄罗斯是有他的道理的，那么他当然就不会使用他这个能力。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如果设定了乌俄战争继续这样子打下去呢，事实上要帮助乌克兰达到最终的所谓的把俄罗斯全部赶离乌克兰，如果设定这样的条件，而且设定这样的一个立场，事实上这个他们手上的能力都不会拿出来使用，最终必须就回到了乌俄双方自己在考虑，就是和平谈判的时候他们设定的目标究竟为何。如果乌俄双方都觉得在目前的状况之下还有胜算，还有达成他们想要的理想目标，俄罗斯可以占据更大的乌克兰的土地，乌克兰可以进一步的把俄罗斯全部的打离，那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双方都觉得自己还有胜算，还有机会，那么当然要坐上谈判桌难度就很高，又不是背后的力量会去就有实际的能力有影响，有办法造成影响的。
好的，那么的确就如翁教授所说啊，能力是一回事，有没有这个意图可能是另外一回事。我们现在呢，剩下的第一场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这样吧，我就以我们这个网友们的一些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我们把这个时间转移到下半场的讨论。好，一位叫陈教授 Professor Chen， 他说如果俄亲乌进展顺利，习不会到现在才与乌通话，俄若能取胜，习和俄为什么要调停？俄快撑不下去了，尤其是国际制裁越拖越难以承受，习顺水推舟做一个世界和平调停者。在此之前，习与普京多次通话和会见，双方已经密谋好了底牌才去逼乌克兰就范，这样的调停没有公正，俄先撤军，美欧需要共同参与调停。另外一位叫韦韦，他说乌克兰反攻无望，美国即将大选，并且华盛顿没有更多的精力和金币来支持乌克兰，所以放出泽连斯基出来通话试探风向。我们刚才给大家选读了两位网友的这个评论，这个他们的观点呢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想一想谁说的更有道理。好，我们感谢冯崇义和翁吕中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